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我们看到讲义96页。我们上一节课谈到，在最后的地方谈到他增上的内容。他增上的一个比较白话的意思就是舆论，大家社会上的一些氛围，共同的对某一些事情的一些观念跟看法。好，那这个他增上里面会有这个责罚跟议论。议论大家知道，但是这个责罚不是来自于法律的，是一种这种社会上的责罚，社会上的责罚。好，那刚刚讲到这一种那种习惯，社会上的习惯，那导师有用了一个刮胡说是耳语，那个人这边觉得不晓得是听打的问题，因为导师的口音有些字我们也认得不是很清楚了而已。但是从导师的说明里面，他比较像是那一种街头的巷议啊，就是这个地方大家的一种普遍的一种在谈论的话题，然后有一种共同已经比较共通的一个见解啊。好，所以在古代呢，单单只是社会的习惯就会有责罚，所以导致用这个单社会习惯的话，责罚很重很重，就是还没有到法律的层次，单单只是社会上的习惯，就当时就会有这种责罚的事情发生。好好，再来就是谈到刮胡一那就是自身上他身上的差别好，导师这边说，假使有的过失就见不得别人一般我们说见不得别人好嘛，是吗？但是这边见不得别人就是不好意思面对大家了，可以吗？就这个大家应该透过脉络应该知道导师要表达什么，就是我们一般比较少这样表达的啦，就是说不好去面对大家大众。好，自尊上法尊上是觉得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真理那出家人的话就是对不起佛法，对不起自己受持的戒那这个佛法跟戒呢就是法增上法增上。那他身上是对他人对他人业如禅说这个他的这个作用呢跟禅是一样都是防习恶行防习恶行就是防止跟止习恶行。好好，再来导师就一段解说了，这段解说也比较长一点，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他说我们普通都说有惭愧心或是没有惭愧心。好，慢慢的了解佛法所说的惭愧的意义作用就很大因为惭愧心它很抽象但是佛法这边在说明的时候就是对于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我们要升起一种羞耻心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惭愧那禅是来自于 自尊自重、哦、然后对法的一种尊重。那愧呢是来自于社会舆论、哦、的压力、哦、好，那你知道这个我们就要去具足这些惭愧心、啊、就是说知道惭愧心怎么来的，对吗、哦、那就要对自己要有比较高的标准，比较容易起惭愧心，对吗、哦、就觉得、欸、我们这样做怎么可以呢、哦、就是要把自己设定成、欸、应该要跟什么样的标准一样，如果没达那个标准要觉得惭愧、觉得不好意思、哦、好，那还有就是对法，那对法就是要对法产生一种尊重，对吗、哦、你如果这个对于这个法好像觉得没什么，那就没有法尊上的力量、哦、就是要对于法对他 认同产生一种认同、哦、才会有力量。那对于社会上的这个的舆论、哦、观念、啊哦、那也要去重视、哦、不要觉得说啊，那是 他们的想法、哦、不要理他，那这样我们就不一定会有他尊上的一个、哦、的一个因缘让我们升起惭愧心、哦、主要就是要去重视啦、哦、但是也不要过于在意、啊、过于在意、啊、又是另外一种不健康的情况、哦、所以要去重视这一些自己的对自己的要求要标准要高、哦、对这个法要去尊重、哦、要去认同它的价值、哦、啊对于这个社会的这些种种的这一些观念舆论呢、哦、要去重视、哦、要去重视，嗯，好，那导说作用很大、哦、人就是要有惭愧心、哦、做人就是要有这个东西啦，最怕没有惭愧心，不怕别人说话、哦、无所谓，那就没办法、哦、那这边大家要留意啊，有些人学佛学一段时间，他说我是修那种不执着的法门、哦、你们讲你的呵呵我就不理你们，就会变成很赖皮啊、哦、他佛法的不执着不是这样子的，不执着法，当懂意思啦、哦、就是我们不执着，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一些评论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诶他讲的是对不对、哦、有没有道理、哦啊、有道理、嗯、当然要这个改过嘛、哦、那没有那就是误会嘛、哦、那我们看什么时候有因缘再去或是做好一点解除别人的误会、哦、那这个是比较正确的做法、哦、那如果是过度于在意的时候呢、哦、他就会有一些自残的行为，听得懂吗、哦、就会伤，就是会伤害自己了、哦、明白这个意思啊、哦，或者是轻生等等，那就有点过度了啦、哦、就是去面对嘛，我们去改善，那有错就接受这个处罚，这样就好、哦、但就是总是犯了错去面对，然后接受处罚，然后之后再好好的重新来过，这个才是健康正确的啦、哦、所以你过度然后对自己产生一种不正确的对待自己的这个身心情况的时候，这个也不好、哦、好，所以这个、哦、就是但也不要无惭无愧啊，就是人家讲什么都无所谓，这样也不对、哦、他说这样这个人就没有办法就没救了，大概可以这样讲。好，有的人被国家的法律抓起来，那他就会觉得抓起来 住几天，住几天牢啊，又出来了啊，又是这个一尾活龙是吗？又生龙活虎啊。那这种，假如说这种人有什么办法？没救了啊。那所以这种都是世间法中无惭无愧的啊。好，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学这样的人。好，再来出家人。好，出家人的话，现在我们在佛教僧团，佛教里僧团没有约束的力量，都要靠自己。好，什么意思？因为导师当时的年代啊，就是在僧团住的人其实不多，大概都是自己办小精舍，一两个人住这样子。所以就是不住僧团，那整个教团或是整个佛教界的教团对于一些出家众的一些行为、哦、也没有什么一种强制性的一种约束、哦、在泰国是有的啦、哦、泰国的僧皇听说、就是对于犯错的这一些出家众，他是有处分的啊的权利啊。你若不住僧团，整个教团是可以就是对他做处分的啊。嗯，但是在汉传佛教，大家比较就是以自律为主啊，大家自己自律了啊，一般。教团也不会有太多的那种强制性的，都顶多就是宣导一些、哦、的一些观念这样而已、哦嗯、好，那再来，所以大部分都是靠自己了、哦、否则的话明明是他不对、哦、不像样、哦、你用不着管我，他还照样啊，就是说教团没有什么力量啊，一般人也不接受别人的这一种这一种劝导啊，哈、啊，等等啊，那这样就导师说这样的人呢就没有办法无惭无愧啊。好，那。如果人家说了我们哪里做得不好啊，若有一些难为情、不好意思，那这是好的啦，啊，这就是有惭愧心。那把这个心让它长养扩大，就是他增上啊。那以后呢，啊，就是之后呢。因为怕人家说话，就会做，就好好做人啊、哦。好，那这个是这个这一段啊、哦。但是我们看到97页，导师说不尊重自己，不尊重他人，不尊重真理啊、哦，对世间法不尊重，国家法律之类啊、哦，这种人。他一定会堕落，一定会堕落。好，学佛法的人除了世间的法，还要去遵守出世间的法。那一定要有惭跟愧这二种心所。这两个心所非常重要。好，最后导师就讲，虽然在这边是讲他的名相，对不对？啊、哦，惭愧是如何如何，其实讲的内容都是在讲修行，对不对？啊、哦，好，那这个实际上都是对我们真正修行有密切关系的啊、哦，并不是讲个法相、讲个名字，然后懂了就可以啊、哦，懂没有用。信惭愧要自己去反省， 去检查自己，看有没有这个心的这个内涵，然后要依着佛法去做。好，这边导师就点出来了，就是说大家有一些法友啊来这边也听很多年了，那相信自己大家自己平常都有在奉行佛的这一些开示，但是呢久了久了可能就会忽略，就会忽略，那所以我们要共勉，我们也会啊，这个修行久了之后就有一些细节都会忽略，那忽略如果有一些事情发生，让我们可以再反省，对这些事情再去重视它，那其实这个就是在实践我们所学的这些佛法。导师在谈佛法经常会提醒我们要去实践了，要去实践。那这实践当中，这边导师提的这前面这三个善心所很重要，信，信三宝，对不对？好，信这个四谛啊，信种种的这一些善法啊，它的意义啊，价值啊，然后要有惭有愧，才能够防止做这些不好的事情啊。好，所以因为最近有遇到一些法友，他问一些问题了啊，就是说。有些人他的修行他就挫折比较多，就是说为什么导师提倡这一个正常道，导师比较觉得方便 的这些法门啊，就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使用，那其实在这些情况条件消失之后应该要回到正常的方法来，那他们就会觉得对修行没有把握，没有把握。那什么意思？就是说就是自己觉得烦恼很多，烦恼多就很容易做错事，做错事就会有这些不善业嘛，那就会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果报，他们就会担心，就会担心。那确实有些人他确实这种叫什么善根福德资粮，比较不是那么具足，那他就会有比较多这些挫折或是困境，那其实就是修一行道，一行道大家知道什么修念佛啊，修礼忏啊，修回向啊，是吗？就这一些，那慢慢慢慢这个福德力这个增大增广之后呢，那会好像这个顺境会多一点，逆境会少一点，那就不会那么多烦恼，那就要回到这一些，要去培养这一些善心所了，只要有惭有愧，我们不太会去做坏事，大家听得懂？那他的惭愧是什么样的原因引发的呢？自增上，还有世间他增上跟法增上嘛，所以要去具足这一些啊，对自己要有比较高的期望啊，然后对这个世间出世间的这些法要认同啊，对。别人之间的这一些舆论意见要去重视等等，那这样其实不要犯错的因缘会降低很多，减少很多。好，再来我们要看到无贪，无贪。好，我们直接看到导师的解释文字。好，这个导师说无贪无嗔无痴这三个心所呢， 称为三善根啊，是一切善法中最重要，一切的善法离不开它啊。那导师先澄清一些我们可能引发的误会啊，那就是对于无贪，当我们在理解它的时候呢，不要弄错了啊，以为是没有贪，不是。无贪是升起一种能够对治贪的心所活动，这种心所叫做无贪，听得懂吗？哦、好，所以导师说无贪不是没有贪哦，这个无贪心所不是这个意思哦，没有贪是一种消极的一个情况，它不是一种心的一种积极的活动的心所。那如果把它理解为没有贪，这是望文生义的一种错误理解。好，大家记得无贪不是没有贪，记得无贪是什么意思呢？对治贪，对，能够对治贪的一种新的活动。所以这个心的活动有一种力量，一种作用，使贪心所不会升起来活动，可以压制贪心所，甚至慢慢使贪心所没了。压制就是让它不要活动的太厉害，没了就是让它就是没有活动这样子。好，那没有活动不一定是断了这一个贪的烦恼，只是让它没有一些活动的条件因缘。好，那这就所以这样的一种心所能够让贪心不升起然后可以压制贪心所，或是已经升起的能够压制它那这个叫做无贪心所，并不是没有贪所以大家知道怎么去修了啦就是只要去对治，能够对治贪的这样的心理活动，就叫做无贪好，再来看到98页导师说这个假使单单说没有贪的话，这贪不一定经常会有的嘛，对吗？有时候烦恼很多啊，不一定有贪心啊，贪心所。所以导师说，起烦恼啊，在有些时候呢，并没有贪心所啊。所以不是说没有贪心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叫做无贪，不是哦。所以单单说没有贪心所是不对的。贪心所要起来时贪心要起来的时候，有一种能够压制他的心所升起，那这样的心所能够压制贪心所的这一个心所呢，就叫做无贪好，那会慢慢使贪心所渐渐减少然后能够对贪心所产生对治那这个叫做无贪好，那下面的无嗔无痴也都是如此所谓无嗔就是能够对真对治无嗔就是能够对治嗔那基本上就是慈心无嗔心所就是慈心，对吗？修慈心。好，那无痴呢是痴的对治不是说没有嗔没有痴如果认为是无贪无嗔无痴是没有嗔没有痴的话，那就是错的好，今天至少能够知道这个定义嘛再来，无贪心所是什么？令生厌患 无着为性，这个着是执着贪着了，令这个心呢升起厌患，对什么升起厌患呢？导师后面有讲，对生死，就是这个所谓的生死，就是我们的这个身心啊，对我们的身心的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能够升起这种深彻的厌患啊。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啊，就是对生死产生一种深深的厌离心啊，厌离生死啊，或是对生死产生一种认为它是一种过患的心。好，了解就算现在有快乐，将来还是有忧患有过失，这叫厌患。对于生死能够深深厌患，不再贪着在生死上，那这个就是无贪。这个生死好像比较抽象，其实就是我们的身心了，目前的这个身心。再来导师接着说，无贪的意义比较深一点，不是单单说没有贪，一般我们没有贪就是不贪外身外之物嘛，对吗？他其实他一个核心是贪爱这个身心身体了，对自身的一种贪爱。好，那导师说佛法讲生死的重点，就是因为有这个爱着啊，爱着生死，无贪就是对治这样的一种爱着贪爱啊，或是染爱啊，要观世间生死。是可厌患有过失的，如果能够对治贪爱，那么自然能够升起厌离心，就不喜欢它，它就是生死了，能够对治贪爱。好，接着导师说，有无贪心所才能够不执着生死。那不执着生死，对于种种这个生这自身以外的这荣华富贵、名利无欲等，自然就不会执着能够对这些生厌患然后不会执着它所以说是无着为性这个无贪心所。它是以不执着为它的一个特性好，那导师接着说，我们普通讲不执着没有这个哪能不执着？什么意思？没有哪一个无贪心所要去培养这个无贪心所那无贪心所主要它的不贪是不贪什么？不贪生死好，那这个生死就是这一种自我的生存啊，生命啊，身心那后面我们会谈到，我们继续往下看。好，如果要知道无贪这个心所，那要先知道贪是什么好，这个贪就是对于有还有有的知具这个有就是存在啦，以及这一个能够让去滋养这个存在生命存在的这一些东西呢染着。就是贪那白话就是对于这个有，大家先注明，就是 生命的存在了啊，或是以及这个支持这个生命存在的种种的东西啊，对生命的存在以及支持生命存在的这些东西起染着，这就叫做贪啊。好，所以这佛法里面有一些术语跟我们平常所用的术语有点不同。这个有，导师说不是有没有的有啊，这个有，这英文也有类似的啊，这个 being 是吗？啊，这个我们在有一种动词就是。你我他就这个 he is they are I am 啊、哦，那个 is are am 啊、哦，这个就是类似有的一个概念了啊、哦，懂意思吗？啊、哦，就是其实就是它的原型就是 be 嘛啊、哦，那 being 是什么 ？being 就是存在。being 就是存在或者是生命嘛、哦、可以吗 being 就是存在嘛、哦、那梵语也是同样的一个使用、哦、是好好再来就是说明有这个有不是有没有的有、哦、有是一种存在的意思、哦、就是三界的生死这种三界生就是生命的存在、哦、那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身心所以前面讲生死其实它比较具体就是身心、啊哦、好那这两个有、哦、一个有没有跟这个存在的有导致这边提到梵文也不相同了、哦、好那其实它也是近义词了他们也有时候也会相通有相通的意思、哦、好但是它确实有两个字都叫做有、哦、一个是比较是说明有没有、哦、那一个是一种存在的意思好，老师接着说，人死了以后，然后会到来生去形成一个新的生命嘛，对不对？哦、中间有一个阶段，在佛法有一个名称，哦、中阴身，哦、中阴身。那这个中阴身是比较大家通俗的讲法了、哦、那它的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翻译叫做中有、哦、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是这个有五趣嘛、哦、或是六道有五道或是六道了、哦、好那这个起生命假设是人对不对、哦、那下一起生命可能是到另外一道去对吗、哦、在还没有这个受生之前中间会有一个过渡的还不是属于假设是投胎成一只猪好了、哦、畜生道从人堕到畜生道那还没有堕畜生道中间这一个阶段还不是属于某一趣嘛对吗、哦、所以就叫做中有懂意思吗不 还没有感生这个下一趣的一个生命的开始、哦、这个叫做中有那这个北传的这一个佛典很多都会有谈到这样的一个生命存在的阶段啊、哦、 那有一些部派他就没有不太谈这一些啊，比如说南传上座部佛教，他们就不认同这个说法啊。但是在汉传佛教的瑜伽师地论啊，大毗婆沙论，还有现在正在上的俱舍论啊，都谈这一个啊，都有谈到这一个。那他在谈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描述啦，有不同的描述。那很多这一些描述的内容呢，跟我们现在有很多法会的做法是相关联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人往生要做什么？做七。做七。要做几个七？七个七啊，那在这个应该是在大毗婆沙论啊，应该或者是瑜伽师地论都有谈到了啊，就是说中有他七天会生死一次啊，你还没有找到你投胎的地方，他就会在这个阶段七天啊一个循环，一个生命的一个循环了啊。那这个循环也不能太久，因为总是要去入胎的嘛，就是顶多七个七，49天一定要，这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啦，但瑜伽师地论印象中他就是他的说法是部派当中其中的一种，或者是有一些综合性，就是他会有个期限啊，就七个七，一定要，如果是要有父母姻缘，一定会找到这个父母的姻缘就会成熟啊。经论是这么说的了啊，就但是也有那一种时间很长的都有，但是大多数都是采用七个七，对吗？七的七。做完就可以了嘛，哈，因为一直做下去也蛮累的，哦，大概这个这种佛事就是跟这个中有的这个的相关的佛典对他的描述是有关系的，哦，因为一般人他们会想说，就是一种。怎么样？出于万一啦，哈，其实人死后很就是很快去投生的，应该这种情况是蛮多的啦，哈，懂意思吗？啊，但是有些人他就觉得，万一他还没有投生的话，啊，那就帮他做一些，就做一些这个法会啦，哈。好，那这法会到底对这个中有能够有多少的作用，哦，那根据这一种这个阿毗达摩的说法，它基本上不太有作用，因为它中有已经形成之后，它只有一个作用，就是去投胎了啦，哦，只是说因缘还不成熟，他就还没有办法结生嘛，懂意思嘛？他就是等那个因缘，所以就会如果按照阿毗达摩的说法，基本上他不太能改变了，他就是去投胎这样子啊。好，那这些法事做什么用啊？就是。加减用就是说我们佛力不可思议嘛，所以这诵佛经希望假设啦，假设，哦，那其实这个做这些佛事我们刚刚讲到中有点岔题了，我们大概谈，因为刚刚七月刚过嘛，在佛教七月不是鬼月啊，对，叫叫宵月啊，为什么呢啊？ 木莲救母知道了，木莲救母在 早期佛教，就盂兰盆嘛，盂兰盆，盂兰盆经，就是木建莲他就是有神通嘛，他就看他父母到哪里去，结果他父母到哪里去啊，恶鬼还地狱啊，有点忘记了啦，那反正就是三恶道啦，三恶道。那他就啊，恶鬼是吗？那地藏菩萨的妈妈呢？有时候我会把这两个故事就是有点混淆，因为平常比较少看啦，好，总之就是在三恶道啦。盂兰盆是木建莲的故事，那他就请教佛怎么样能够给他妈妈一些帮助。他就是说，那因为佛教在印度有安居啊，雨安居，就是下雨天不方便出去托钵或是做弘法的活动，就找一个地方大家在这里面去用功办道。那三个月，那三个月到之后，很多人会有很有成就，用功嘛，加工用行，那就是在解下的时候要共生，共生，那通过这个共生的功德呢，那回向给他的母亲，那就可以利益到他的母亲了，好，所以其实就是这一些那些超荐的，应该比较是针对那一些三恶道的众生，懂意思了，但是现在的七七又跟中有关联，听得懂了，这个几个七四十九天嘛，好，那它可能里面有一些综合啦，有些当然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密教的教典，有或者是比较后期的有一些典籍，有说到一些，因为我们还比较少接触这一类，比较这一种叫什么，这个是法会在用的这一些啊，这些典籍啊，我们比较少去读这一些啊。那因为一般我们拜忏，比如说梁皇忏，他的夫人堕什么？蟒身是吗？但他也不是一般的蟒，他又有一些神力的是吗？啊，本来他就是堕三恶道的啦，对吗？哈，就是比如说梁皇他超荐的对象，基本上都比较是三恶道的。Anyway, 反正就是人死的之后，我万一啦，如果不在三恶道，那他也来听经也很好，对吗？啊，如果在三恶道听一听，能够获得一些功德回向，那可以有一些得到一些力量，能够在转生到善去，就是因为我们也不晓得他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那不管任何情况，因为都是诵经嘛，假设他升天他也可以来听啊，但是如果投生成人就听不到了啦，总之但是这种功德可以有一些那一种善的这个心念力传递给他，那可能或多或少他都能够有一些获益啦，但是获益多少我们就不知道，但是总之这个有没有效这是一回事啦，但是对于我们亲人的一种怎么讲一种追思啊，对他的这种敬爱啊，有透过一些法会来表达我们对他的一种比较一种尊敬啊， 它其实是另外一层意义的了，哦，懂意思了，哦，所以以前遇到一位法师，他说我去做这一些佛事，他不是去度死人，他是去度活人。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才会去听你在讲什么，因为家里有人往生，他才会去听你在讲什么这样子，哦，所以这其实是一种怎么讲啊，哦，有人会问说没到底有没有用啊，没有用为什么要做，其实其他的目的是可以多元的啦，就是借这因缘去让这一些家人能够接触到佛法，对不对，哦，你开示，可能这一个往生者已经投生了，哦，那没有利益到没关系，可以利益到他的家人，这些开示可以利益到现场在做法事的人，哦，听得懂啊。所以到底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哦，那我如果一个比较有这个正确之见啊的一个修行的，假设他有去为居士护法做的话，我相信他会用一种正确的观念去做了啊，也就是说，当然能够为亡者助愿，让他往生善趣啊。那如果他能够接受到，那就是最好。那假设他都已经投生了，那也没关系啊，哦，他亲人可以受益呀，啊，哦，懂意思吗？啊，哦，好，基本上就谈到这边，谈到中有嘛，啊，哦，这个有就是存在，中间存在了，啊，哦，好，那哇，这一页都是脚注啊，哦，好，我们看到100页啊，哦，所以这个有就是指这个什么？流转生死流转的身心次体啊，所以这个三界的生死就叫做三有啊。哪三有呢？欲有、色有、无色有啊。所以这个之前讲那个贪着生死，其实就是贪着这个纯真自己的身心次体是自己的啊，不是别人。探索自己的身心智体啊，好，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啊，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啊，好，那我们后面部分啊，对，下星期停课对不对？公告是停课啊，2周是吗？啊，中秋节也休啊，好。中秋节有休，确定吗？确定啊，好。OK，好好，对，好。因为下星期要带学生到南部去了，好，去参加一个全国的这种佛教的论文的发表会，好，大家可以上网去看。有兴趣可以去参加，在南部佛光山啊，哦，那所以要带队下去，他是星期五、星期六，所以想说下午因为有任务嘛，哈，哦，主持跟讲评，想说赶回来，怕太累，现在有点年纪了。啊，跟大家面前讲年纪不好意思，不过真的慢慢感觉体力没有以前好啊，哦，所以想说停课好啊，后再一周就刚好遇到中秋日嘛啊，哦，好，所以我们就连休2周，大家再好先预习啊，哦，先预习好，那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